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欢迎大家来到亲情健身房。我们前两集啊都在说这个核心肌群。
对，
好好的用那些静态动作你教给我们的，慢慢的让身体一点点的肌肉开始被重建哈。
对，
我们提到这个肌肉的重建也让我眼前一亮，因为我没有想过原来肌肉先要断开才能重建。
肌肉也可以有新生命，最早时候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店嘛。
是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核心肌群呢走到了我们的背部肌群。应该是这样形容吧，背部肌群这个说法对吗？
对，背部和腰部吧，这两个基本上是很接近的，然后他们有时候练起来都是可以用比较类似的方法可以去练。
我还是蛮想听听这段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就常常背痛。很多妈妈可能都有这样子的后遗症。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啊，抱小孩子的过程里面可能没有太注意，就是整个身体就歪掉了。像我的背部就是医生说是因为我抱小孩抱的，然后那个时候不太注意平衡，总是用一侧来抱小孩，所以呢就变成了我的后背的颈椎的下面就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形容我的背是歪的，你一直在点头，这种可能性可能挺普遍的呢。
很多，一个是尤其像那个女性嘛，女性尤其是抱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习惯了，通常右撇子多，
是
你就右手抱，右手抱完了以后身体就等于是向右侧有一点倾斜。
是
因为孩子也不轻，
对，
而且那孩子烦的时候你抱着也放不下去，
对，
弯曲是很正常的，而且通常是向右侧弯曲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这个腰椎啊，然后包括你的整个脊椎啊，真的是承受压力是不一样的。靠近右侧的那一侧的你的肩盘，包括你的这个磨损都会有大于左侧。
是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也非常遗憾。我们也是之前说过，我们肌肉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不让你的骨骼自己去承担平常的工作量，它的运动量。肌肉是帮助你的骨骼，保护你的骨骼，让你的骨骼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状态之下去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当你的肌肉非常非常的弱的时候，
对，
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骨骼容易受损伤。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呢，一方面的确是一个很辛苦很爱孩子的妈妈，另外一方面她也是真的是肌肉的这个质量不太高。
对，不是不太高，基本上就
基本上没有。
对，可以这样
说。所以
说
你不仅费了很多的力量，而且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骨骼受到了不应该受的损伤。
是的，
对。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实际上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日常的习惯，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去塑造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肌肉，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的。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那么今天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主要集中在腰背。那么实际上腰背啊，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肌肉群。那么它这个肌肉群从这个绝对的数量来说是超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肌肉群的。那么这个肌肉群实际上平常的话也会有些练习，比如说我们会拎一些重东西，比如说我们会干一些家务活，比如简单来说我们蹲地，这些很多都要用到背部的肌肉。然后有时候平常我们搬一些，比如说搬一些家具啊，或者搬一些椅子呀，或者说是你抱孩子如果只靠你的胳膊的肌肉的话，你是不可能达到的。你也要使到这个同一侧的背部的肌肉，甚至腰部的肌肉都要用到。 所以背部肌肉呢不会完全没有，但是只是说是你的质量的高和低的问题。那么简单来说，我觉得背部呢有三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可以帮我们去练到你的腰和背。第一个动作实际上是我们在讲这个胸部肌群的时候，我们讲的一个动作就是俯卧撑。俯卧撑两手的间距到底有多大，直接会影响到你练哪块肌肉。
是，
俯卧撑这个姿势，两只手放在地上，如果说你两个手之间的间距是两三厘米，这样的时候你去做俯卧撑，你练的是这个三头肌，就是你上臂后边这侧这个肌肉就是三头肌，更多的练这块肌肉。当你逐渐把两只手与肩同宽的话，你就可以练到向胸大肌这侧去发展。当如果说你把两个手比肩要更宽的时候，你去做俯卧撑的话，那么它可能涉及到你的这个上臂肌群就少一些，然后会练一部分的胸部肌群，但是你的这个背部就会有更多的涉及，所以说当你的这个背部肌肉比较弱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一些，做俯卧撑的时候两臂这个间距要大于自己的肩宽去做俯卧撑，你会感到自己的背部在比较多的受到刺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第二个呢，这谁都可以做的，而且也不会花太多的功夫，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铺一个垫子，我们整个人平躺在地上，平躺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胸部腹部和你前部躺在地上，你的背是向天的，朝天的，平躺在地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两只手向前平伸出去，你这样等于是前臂这两个手臂向前伸，算是平平的趴在地上，这个时候我们做两头起的动作。什么叫两头起？两头起就是说，好，你以自己的腹部还有这个胯部在地上接触，让自己的头部，让自己的两臂，还有自己的腿部，尤其是小腿和自己的脚同时向上翘，两侧同时，这个会用比较多的一些腰部的肌肉。
那双臂的是要紧贴耳后吗？
这个动作呢是比较有意思的，你可以这么做，就是说这个动作对于手来说要求有一些，你可以把两手平平的，不用太直，不用有太大的压力在自己手臂上，可以轻松的伸出去，然后整个两头起啊，这是一个动作。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像主持人说的，两只手轻轻的放在耳朵的后侧，不要接触在耳朵上面，不要就拉着自己的耳朵往上走，别，就轻轻的放在后边就好了，保持这么一个动作，不要接触上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向两头起。你这么做的话，你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背部会有比较多的这种伸展，甚至说是一些肌肉的一些拉伸，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叫两头起。当你的这个背部肌肉逐渐的，腰背肌肉逐渐的这个得到一些锻炼以后，你在两头起的时候，头部、臂部和你的上肢的上半截，这个离地的间距会逐渐增大，同时你的腿部一样也是离地可以逐渐增大一点。所以你看有一些练杂技的好像觉得那动作难吗，就是撅起来
好困难，对，
伸过去以后，对，他等于是两只手可以从自己的背部趴在地上的时候，两只手抓着两个脚，不光是一个柔韧性，他还有背部的肌肉的这个很强的肌肉去支持才可以，要不然他弯不过去，
是
你知道吧，
对，
他得先能弯过去，能够着才能够拉起来，那等于是柔韧性包括自己的肌肉都要很发达才可以。这是说的第二个动作，比较简单的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可能需要一点器械，但也实际上也可以叫无器械。我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小的时候不怎么流行健身房，我就在自己家的门梁上，我们家门梁是伸出一块的，然后当我回自己屋的时候，我就手抓在门梁上吊两下。什么叫吊着？就是抓住以后你不做任何动作，你先能抓住了，别掉下来，你那是能吊上，那是第一步。
那你脚也是腾空的？
不腾空的跟那叫吊吗？
就是
吊
的意思，对，吊的意思就是勾在上面，但是你的脚是腾空的，有个高度，
双脚离地，
双脚离地，
那叫吊着，
吊着。
对，主持人说那两脚不离地，那叫摸着。
对我来说，把两个手伸那么高，然后勾在高处不离地，也都很困难了。
对。所以说第一步就是说吊着的话就是两脚离地，然后两只手如果说有门框的话哈，你还是可以抓住的，这是第一步，两脚离地哈，记住了。第二步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可以双脚离地 在上面待一会儿了，
嗯，
啊，不会很快的掉下来，
嗯，
你就可以尝试着做引体向上。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在单杠或双杠上做，就是这个意思了。
单杠上，
单杠上，
双杠上的不叫引体向上，
对对对，单杠上，
对，双杠上那动作主要是练习的是这个三头肌和这自己的胸部的肌肉，
嗯，
啊，一部分背部的肌肉了，但是引体向上的话，主要练就是背部肌肉，
嗯，
而且你练的时候呢，两个手掌向外抓住这个门梁向上拉的时候，
嗯，
这个练的背部更多一些。
就是用掌心向外拉着那个杠子。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掌心朝内冲自己的时候也可以拉下来，
嗯，
但做那个动作的话，对背部腰背的肌肉它锻炼的稍微少一些，因为它涉及了你的二头肌。
明白了。
因为你要使往上拉的时候，你会使一部分二头肌把自己拉下来，就是有点偷懒，
嗯，
但是你当你比较累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同时练一部分二头肌，
嗯，
啊，也是可以的。
大部分我看到他们都是向内拉着那个杠子引体向上，
那是偷懒的方式吗？
偷懒，哦，
对，
好。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同样跟这个俯卧撑一样，
嗯，
你的两手的间距也影响到你练哪块肌肉。
嗯，
当你把这个间距逐渐扩大的时候，
嗯，
你感觉一下练背部肌肉练的是上背部、中背部还是更延伸向腰部？
我觉得它要是越远的话，应该是上面吧。
这个回答还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当你这个两手之间的间距逐渐扩大的时候，
嗯，
实际练的这个肌肉逐渐向下延伸的，
哦，是这样的。
对，
你就知道我从来没练过，只能凭想象。
这个我早看出来了。当你把这个两手之间的间距扩大的时候，它逐渐这个肌肉向这个腰部去延伸，
嗯，
从上背部向下背部延伸，
嗯，
啊，到底能练多少，就在于你这个能够拉开多少。
嗯，
所以当我们与肩部同宽的时候，很多人很好拉的。但你逐渐向外延伸的时候，难度真的越来越大。
啊，我连那个
你就先从那个脚沾地开始练。
对对对。
啊，对，先能手伸起来。
对对。
然后逐渐再吊着。
对。
对，然后再稍微的荡一荡，就
对对对
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你就到头了。
对，你真理解我，真的到头了。
你往上拉有困难。
因为那个我先生确实有一个是放在房梁门上的一个
有这样
一个杠，就是在家里他会练得特别好，我不行，但他会鼓励我每天就勾在上头，
是
勾一会儿。然后脚离开，但是勾那一会儿我已经不行了，
很累。那个在这个脚完全沾地和脚离开吊着的这两个中间有另外一个状态，
嗯，
就是说你可以稍微的把膝盖弯曲一点，
是啊，
对，弯曲一点就是荡在上面，
对，
就类似于，但是脚不要完全离开，
对，
算是一个过渡动作吧，
对，
也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我觉得也挺好，同样是这种就我们叫 chin up 或者引体向上，
嗯，
如果说你做到二三十个没感觉，
嗯，
那你就可以在腿部加一些重量，
嗯，
那腿部比如说绑一点东西，
嗯，
绑一点沙袋，
嗯，
负重去做，家里有孩子可以让孩子抱着你的腰，
嗯，
你往上坐也行，
嗯，这厉害了，
但是对，但是要注意安全，要保证这个房梁足够结实，别到时候大人孩子一块掉下来。
不太建议在房梁上面抱着孩子做这件事儿，
一定要保证这个很结实才可以啊。引体向上这种铁棍上肯定是可以做的。
对，
前面说的都是单人的动作，再说一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双人的可以做的动作。
嗯，
划船大家都划过，不是说那种脚踩的那种啊，偷懒那种船，不是划船的，是这个我们手去划桨的那种划船，一个模仿的动作，就是说可以夫妻两个人一块去做，就是说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然后对脚掌中间可以拿一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做杠铃的那种横杠，铁的那种横杠，
嗯，
夫妻双方都抓着那个杠面对面，
嗯，
然后相互拉，
哦，就像摇船那样，
就像划船一样，
嗯，
像双方对着轻轻的拉，
嗯，
既促进夫妻的感情，
嗯，
又能够让双方同时得到锻炼，
嗯，
而且划船动作如果在没有器械的情况下很难做，
嗯，
但有器械你去划船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的去练到你的背部力量，
嗯，
双方比如说丈夫拉的时候，妻子稍微的给他一点反向的力量，
嗯，
去给他一些阻力让他去拉，
嗯，
当妻子去拉的时候，丈夫也稍微的向反向给他一些阻力，
嗯，
让他轻轻拉过去，
嗯，
双方这样去拉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夫妻同时做的这种锻炼，叫做划船动作，是很好的一个背部锻炼动作，
嗯，
这样可以夫妻双方一块去做。
对，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这个横梁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拉住手也可以，
嗯，是
把手拉住这样去做，
嗯，
也是可以做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四个动作吧，我觉得难度的级别来说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不同的级别的哈，
嗯，
引体向上是比较难的动作，
嗯
啊，然后两头起实际上也不是太好做，所以我把它搁在这个第二位的位置，
嗯，
那么第三个动作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在做俯卧撑把这个手臂 拉宽的话，这个难度也会增大。
嗯，
这个我觉得难度级别是排在第三位的。
嗯，
难度级别最小的实际上应该就是划船动作了。
嗯，
当一方没劲儿的时候，另一方这个阻力就可以小一点。
是，
所以它比较好去调节这个双方的这个阻力。
嗯，
所以既能这个让夫妻双方比较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去做，
嗯，
又能够难度级别比较小，四种不同的方式听众可以去选择一下，
嗯，
使哪个方式去做都可以对这个背部肌肉有很好的一个锻炼，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哎呀，非常好。这个夫妻可以一起用划船来锻炼背部，这个呢算是为我们下一个小小的系列做个广告吧。等我们全身的这些无器械健身的这些系列做好以后呢，可能要请日新教练稍稍的动动脑筋，
嗯，
给我们一组一系列的可以夫妻一起来互动的健身的运动。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重新再提及这些比较容易又能够增进夫妻感情的这些健身动作。
让我们期待吧。
对，我们期待。好，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全身运动先把它结束，今天呢就停在这个背部运动，背部和腰部，
腰部和背部，对。
下一次呢我们会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大家来学一学跟腿部运动有关的运动。
对，所以基本上讲到今天我们上肢就基本上告一段落，
对对对对对，
我们逐渐向下肢去做。
对，是跟我们一起相会在亲情健身房。谢谢日新教练，辛苦了。
好，谢谢大家。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关于时间的话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讨论来思考。那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给予孩子的时间的质与量。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在陪着孩子做作业，我们自己呢一边在刷着我们自己手机上更新的微博。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陪孩子去做游戏或者是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另外还在忙着处理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事情。所以呢，杜布森博士在上一次的节目的最后给予我们的思考的建议当中，他说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们完全的注意力，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完全的值得被我们所关注，被我们真诚的爱着。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时间的话题。今天这期节目要特别的给已经离异的家庭里面的爸爸和妈妈们一些建议。今天的主题是时间的挑战。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58章第6到第7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以赛亚书58章第6到第7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为孩子保留一些时间是每个家庭的挑战，在爸爸妈妈离婚的状况下，这个挑战会加倍。但是如果你愿意做一些牺牲，孩子会明显的更多的受益。我们认识一对离婚的夫妻，他们正在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业，为了他们都能够在周间可以花时间和四岁的儿子在一起。先生以前是一个高尔夫球的教练，他放弃了在俱乐部整个周末都要上班的工作，找了一份销售的新工作，所以在周六和周日他可以照顾儿子，周间上班的时候就把儿子交给了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护士，可以安排上夜班，这样儿子每天晚上都可以和爸爸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他们四岁的儿子感觉他还继续拥有着父母双方的爱和照顾。和自己的前夫或者是前妻建立一份互补的时间表，常常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家庭破裂之后，不可避免的会有痛苦和不确定感，但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孩子却比以往更需要你们。打电话或者是买礼物，没有办法代替孩子最希望从你们那儿得到的，那就是和妈妈或者是和爸爸在一起。今天的节目，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花时间和孩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已经离婚了，你认为孩子对于家庭破裂这件事情有什么感受呢？你能够来做些什么帮助孩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够实现文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没有你，我们绝对无法成为我们想要以及我们必须要成为的那种父母。求你怜悯我们，以你的恩典和智慧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和智慧。我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诉说天父在看顾。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斜滑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